医病，赶鬼，看异象，做异梦。圣经中记载着许多神迹奇事，现今我们如何看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袁泽善牧师所教导的神迹奇事课程，让圣经的真理帮助你认识神迹，更能经历神迹。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所安排的课程，我们学习神迹奇事这门课。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19课。我们今天的课题是神迹奇事中器皿的定位。这所谓的器皿呢，就是指着在神迹奇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被神所使用的这个器皿。也就是说，经历神迹奇事这一件事情的这个当事人。好，那么有关于神迹奇事跟灵恩运动是我们上一堂课所分享的。在上一堂课当中呢，也提到了有关于神常常透过器皿来施行神迹这个论点。那这很清楚就告诉我们，所谓的器皿就是神手中所用的一个工具或是一个管道。那这个呢，肯定是人啊。神当然也透过驴子讲话，这在这个旧约民数记里面讲到巴兰，因为他要去到一个错谬的道路上面，神让驴子都说话了。可是呢，大部分我们所看到这个器皿应该都指的是人。人在行神迹奇事的过程当中，或者借着这个祷告医治也是奉主名可以赶鬼这样一个情景里面呢，这个当事人他是神的器皿。为什么一再要强调他是神的器皿呢？那就是说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讲到工具你就知道了，他不是主角，他不是重要的角色，因为呢他只是一个神所用的一个器皿。好，那真正重点主角是谁啊？这个重要的角色是在神本身。所以包含神迹奇事这件事情也都不能超越过神的本体，不能够越过了神对人的救恩这件事。那么因此呢，当我们进入到神迹奇事中器皿的定位这门课的时候，我们先来谈谈看器皿。器皿就是行神迹奇事的人啊，大多数我们的定位是从这个角度来开始。那么行神迹的恩赐是神给教会中部分会有的特别能力。我们发现为什么讲说部分呢？因为不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领受了这样的恩赐。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让神透过他们成就大有能力的神迹，主权呢还是在神。很多人认为啊，之所以能够行神迹的应该是特别属灵的长者啊，或是教会里面比较重要位分的传道同工或者执事。其实啊，圣经当中从来没这样子做过区分的。因为会友，也就是所谓的一般的信徒，只要他敬虔恭敬的侍奉主，常常有美好的灵修生活祷告，那跟神关系亲密，神一样可能给他行神迹的能力，并不是要有一个职分或是一个年岁啊。这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包含在使徒行传里面先讲到施提反和腓力，他们在案例做执事之前就是一般的信徒啊，他们不像使徒们是近距离的跟过主的所谓的使徒，或是被主特别拣选的人。以当时在拣选执事之前，他们就是一般的信徒，只是在选执事的时候他们被选立，在七个人当中有份。而同时我相信不仅仅这七个人，同时还会有其他人跟他们一样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只是呢，因为当时选了七个出来服侍，作为所谓的执事。那么不止这七位啊，应该还有更多的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符合这条件啊。那只是呢，因为需要有七个人来管理饭食，那么因此他们就被选立了。也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一般的信徒他就是 能够来行神要他做的。所以说啊，一个人能不能够行神迹，有没有行神迹的恩赐，和这个人在什么样的职位做什么工作是没有多大的关系。主要的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要赏赐给谁就赐给谁，那么也要看这个人和神的关系是有多亲密的，当然还要看神的心意。不是所有的人通通被神选立来做医治，或是做赶鬼，或者做一些行神迹奇事的事。但是当我们讲到所谓的属灵恩赐的时候呢，有一点原则上云牧师我要特别强调说明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恩赐表啊，说哎，你有赶鬼的恩赐，有医病的恩赐，有行神迹的恩赐，有说方言的恩赐，有传福音的恩赐，对，这些可以说是算恩赐里面其中一部分，或者其中拥有的。但是有几样事情不是恩赐的问题，是权柄，是使命的问题。好比说赶鬼，赶鬼是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能够赶除污鬼，所以呢，这跟所谓的恩赐无关，只是有这样恩赐的人呢，他多一点在这上面服侍。那如果没有恩赐的人，难道不能赶鬼吗？还是可以赶鬼，因为我们是靠主的名赶鬼。当我们真的遇到了，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奉主的名，当我们预备好了，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够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斥责那个污鬼啊，因为不是靠我自己，不是恩赐的，那是权柄。还有一个传福音也是，很多人说哎呀，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对，你可以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你不可以不传福音，因为传福音是使命啊，是主耶稣颁布的一个大使命，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所以你可能说没有恩赐，或者果效不是那么好，可是你总不能说那我就不用传福音了。好，所以类似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要被恩赐这个话题啊就弄拧了，就哎，我没有恩赐所以我就不会。神要谁做谁就可以做，不是恩赐的问题。恩赐只是说我在这方面因为呢被特别拣选比较多一点，在这个层面呢多做服侍罢了。好，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先讲到器皿。行神迹奇事的人，不管是不是恩赐的问题，重要的是在于主权来自于神。神要我们去做，我们就可以做；神不要我们做，你再有所谓的恩赐啊，这不讨神喜欢的，神禁止我们。连保罗啊，圣灵不允许他也不能走啊，他也不能照他的意思去行，是吧？所以呢，终归我们所谓的行神迹奇事的人，他是一个器皿，他的定位就是要顺服神。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会，再继续探讨今天的课题。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说有些人可以奉主的名行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个人只是神手中的器皿，他不能高过于神。并且呢，之所以一个人能够行神迹奇事，也是出于神的主权的赐予。即使具有这方面恩赐的人，他也得顺服神的权柄。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课题是谈到神迹奇事中这个器皿的定位。我们刚才谈到了什么样的人可以行神迹奇事呢？重点是被神所用的人啊，所以不要立刻想到是特定的人，或是某一些所谓的属灵的长者啊，或是有职分的人。对，这一群人可能因为赋予他们一些服事上的权柄或是恩赐，但是呢，主权还是在神。好，这是有关于器皿行神迹奇事的人这个很清楚的应该有的观点。再来呢，我们就接着谈有关于行神迹奇事的人应该有的态度。行神迹奇事的人，他在认知上面他的态度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个， 应该特别注重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怎么说呢？假如神赐给我们行神迹奇事的能力，给我们有机会为病人祷告，而那个病人呢，也得到了医治，那如果有这样一个经历的话，我们也不必抗拒啊。或者说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你有这样一个经历的时候，你说哎呦我不要，这个是灵恩派，这个不好的，不需要这样大惊小怪啊，因为呢主权在于神啊，归荣耀给神就对了，不要过度的排斥或者受别的影响，觉得这样子我变成我原来不喜欢的灵恩派了啊，不需要这样。当然也不要太自高自傲，说哇你看我多厉害，我现在可以为别人医病了啊，这两极化呢我们都要避免。为什么？因为这都不是圣经里面的意思啊，因为神确实会用神迹的方式来医病，在不同的地区使用不同的人来做器皿为神工作，这是呢要证明神的存在和神的大能。所以一旦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经历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太大惊小怪，也不要在那里到处张扬说我有怎么样的一个能力了，因为这是出于见证神的荣耀。所以呢要特别注重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的时候呢，你要归荣耀给神，并且呢是要讲说神的救恩。因为呢我们相信神迹奇事不是突然发生的，一旦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去经历的时候呢，我们更要清楚要见证神的荣耀，要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应该有的态度。第二个呢，明白神迹奇事是靠神的能力。当神通过一些信徒行了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要清楚这个神迹奇事之所以成功的因素，主要呢是靠神的大能，是从神而来的。人呢只不过是器皿而已。所以一个神迹产生果效，一切都是在乎于神，只有神才是那使神迹能够成功施行的因素。当施行神迹的这个器皿呢，我们被显明说被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应该谦卑啊，不能夺取神的荣耀。你想想看，当神使用一根手杖能够成就一件事情的时候，那问题不是在于那个手杖有没有能力，在乎于最后成就那件事情。就像摩西用手杖将红海分开了，摩西是器皿，手杖也是器皿，因为这都是在神的手中。你不可能把那个手杖拿起来供奉说这是神明所用的一个器皿嘛？不会的，因为那用过了就是过了，因为重点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来。不是说那个不重要，因为神总归用过它，但是呢，你不能把它的重要性高过于神。我们人也是这样一个器皿，所以要明白啊，这个神迹奇事之所以完成，不是因为我配合了啊，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好比说有人讲到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奇事让5000个人啊，这个男丁吃饱，有人就说哎呀那真是孩子啊，有这个智慧啊，他拿出来了。如果没有这个孩子拿出这5个饼2条鱼，那耶稣就不能行这个神迹奇事了。我们过度的夸耀这个孩子的功能，是那孩子是愿意拿出来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孩子拿出来5个饼2条鱼，难道耶稣的大能就受到限制了吗？不会嘛。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弄清楚就明白了，神迹奇事是靠神的能力，是本身神就有这个能力，我们只是有这份荣幸被神所用，或者有这份荣幸参与在这件神迹奇事当中。好，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明白的态度。第三个呢，就是医病啊，仅属于神迹奇事的一种。也就是说啊，你要看得合乎中道，不要觉得哇医病就不得了，医病的恩赐算是行神迹奇事的恩赐当中仅仅其中一小部分，一个部分，因为神迹奇事所涵盖的部分是很广的。不要过度的夸耀或炫耀了医病的这个环节或这个部分，因为呢还有其他神可以做的。神不是只是一个医生而已，神不是专门看一些医生看不好的病的一个神医而已，不是的。 行神迹奇事的恩赐呢，要比医病的恩赐要更广泛更多。另外呢，有看到未来的光景的这种神迹奇事的恩赐了因为有些人呢，他们有这样一个恩赐，他可以知道未来可能要发生什么事，但是这要很小心啊，他所看到的不是说好像算命的未卜先知啊，那是神要透过他，就像旧约神要透过先知要预告将来要发生的事啊，所以有的人会看到未来的光景是好或坏不一定的，但他知道，那主要是警戒人们要来倚靠神敬畏神啊，所以即使能够看得到预知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不表示这个人怎么样，而是神借这个人要做一些事情。另外呢，也有人会透过祷告，在被圣灵启示的当中明白一些被祷告的人他的过去或者他所犯的错等等这些东西，那也不是所谓说他通灵因为有些巫术他们所谓的通灵是可以知道这些，那我们说那是圣灵的启示，目的也是要帮助这个被祷告的人更敬畏神，不是去高举那个人说他好厉害可以知道我暗中所做的事，不是的。所以医病是神迹奇事的一种，还有呢所谓的见异象做异梦我们都是在课程当中我们讲过的这些都是在属于神迹奇事的恩赐当中。那我们呢，重点就是不要选其中一个来高举或者来夸口，也不能把所经历到的事情变成等同于神的本体，因为这些都是神的荣耀的光辉，神的能力的显现罢了。好，所以第三个我们必须应该有的态度，医病属于神迹奇事的一种，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神迹奇事都是属于其中的一部分，不能高举过神。再来第四个我们要注意的应该有的态度，就是恩赐呢是从神而来，神是那位赐人百般恩赐的神，包含呢行神迹奇事或医病或赶鬼或者种种的一些特殊的能耐，这些都是神给的恩赐。在使徒当中呢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说保罗彼得还有做执事的斯提凡和腓力他们都可以做一些神奇的事或经历过神迹奇事。保罗和他的同工在宣教行程当中就遇到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当他听见保罗讲道的时候，保罗定睛看着他，看见他有信心，于是呢就大声地说你起来。这个生来就瘸腿的人经过保罗这样一提呢，这个人就跳起来马上能够行走了，这是保罗所行的一个神迹奇事，记载在使徒行传14章的8到15节。而我们仔细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发现保罗确实行了一个神迹奇事，但是就在这神迹奇事的当中呢，众人呢只看重神迹奇事，却不了解保罗所传的福音所讲的道，以至于他们认为保罗就是他们所拜的其中一个神显现了，甚至呢连巴拿巴也被认为是他们所拜的假神丢失来敬拜他们。那么这当中呢，巴拿巴和保罗立刻就告诉他们说，不对的，我们也是人啊，性情跟一般人是一样的，重点是今天神借着我们行的神迹奇事，还是要我们传福音给你们，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所以他们很清楚知道今天行的神迹奇事带出来是福音的果效，而且之所以有这个能力是从神那里来的，外邦人或者还没信主的人会误以为说他们就像神明一样，可是呢我们不能这个不明事理也跟着瞎起哄，特别是我们属神的人更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做这些事完全是神的大能。好，所以保罗跟巴拿巴讲得很清楚，我们不是神啊，是不是？那些人拥护他们说你就是我们以前拜的那个什么什么神，不是的，因为我们是从神那里领受恩赐的。因此一个行神迹奇事的人，他应该有一个态度，就是我只是一个器皿，我被用了，那要显出神的荣耀。而且呢在行神迹的过程当中，重点是要带领人信这位永生神的上帝，得到救恩。因此当我们认真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不是人人都可以行神迹奇事，但是呢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所用， 而行神迹奇事的呢，是只有神在基督徒当中选出一些器皿，赐给他们能力，叫他们能够行神迹，诶，他们就可以做了。这是神按着他自己的心意来选择的。神拣选这些器皿，不是我们说我要被神所用，要专门做医病赶鬼的这方面的服事，这不是由人来决定，这是由神来决定。因此我们第二项我们所探讨的是行神迹奇事人应该有的态度呢？其实总归来讲就是要高举神，主权还是在神。好，再来呢，我们还有两点要探讨的，我们再休息一下，继续下面的课程。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在探讨神迹奇事器皿的定位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能够行神迹奇事的人呢，他其实只是一个器皿，不要把自己高举的好像神的本体，这个是窃取神的荣耀。第二方面呢，我们行神迹奇事的人呢，既然是一个器皿，就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在我们刚才探讨当中呢，我们提了四点，那总归呢，就是要高举神，我们要谦卑的被神所用，主权在于神。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下面的课题，我们讲到第三点，就是神迹奇事和福音的关系。我们在课程当中不止一次的讲，神迹奇事的目的是要带出福音，它是一个引子，重点呢，主体是在于传扬福音，使人信主。所以呢，福音比神迹奇事要来的重要，因为福音所产生的果效才能够真正的使一个罪人悔改信主，他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得着永生的人。而如果只有神迹奇事呢，最多最多不过使人的身体得到医治，不一定会让这个罪人认罪悔改归信主的。所以很多时候啊，福音的果效要比神迹的果效更大，或者我们说传福音的结果使人信主，那是一个神迹，那个神迹比一般的医病赶鬼的神迹要来得更重要更大，因为是生命的改变。一般来讲，所谓的病得到医治或神迹奇事，只是生活上的改变或身体上的改变，那生命呢，如果不认罪悔改，那是没有办法得到救恩的。因此呢，福音的本身果效要比现在我们所谈论的神迹奇事更重要了。帮助人相信耶稣基督是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目的，如果只停留在神迹奇事上面，那就是没有做好神要我们完成的大使命的工作。这不过是一个最初步的阶段呢，就是神迹奇事带来一个人们的好奇，或者人们的感受到神的大能。那如果不是继续带领他们到更进阶更重要的得救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最初步的一种阶段显出的一种果效就没有达到真正的目的了。因为神迹奇事的目的，它最大的功效是要引领人来认识主，接受主，因为有这个神迹奇事吸引了他，他才愿意放下他原来的成见，诶，多一点来认识主。认识主，如果不接受主，那还不是完成真正的得到救恩的一个功夫啊！所以他认识主了，明白了，哦，原来信耶稣这么回事，而且他愿意认罪悔改接受主，那才是真正的成就了这个救恩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也因此呢，我们就会发现神真正要我们做的是通过这个神迹奇事彰显神的荣耀，并且把福音传出去，使这个人呢因着神迹而信主。那么一个愿意悔改信主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 如果神迹奇事不带着一种福音的信息，那这个神迹奇事呢，没什么太大的功能。甚至我们再严格一点讲说，我宁可不要有这个神迹奇事，因为这个神迹奇事不带来这个福音的果效的话，那最多是名声好听而已，或者甚至还让人变成搞迷信的，崇拜的这个个人呢，把这个器皿当作神来看。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于神迹奇事中器皿的定位，我们要认知第三点，我们要探讨，就是我们做的结论，就是神迹奇事和福音的关系，就是神迹奇事是一个前引，好像一个先锋，他要带出的是福音的果效，如果没有带出福音的果效，他就没有真正的发挥他的功能。好，最后我们来看第四个，第四个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行神迹奇事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因素，有三方面。一个神迹奇事能够完成，主要是因为来自于神，其实最最重要的是因为神愿意做，主权在神啊，因为所有超自然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大自然的能力也是神在掌管的，因此一个神迹奇事之所以要形成，那是神的作为。当然我们也要从另外角度来思想，如果是出于邪灵的或是魔鬼撒旦敌基督的他们的神奇事情，那难道也出于神吗？我们从大前提来看，或者一个大的范围来看，若不是神的允许，这些事情也不会发生。那神让它发生的缘故是让我们学习来分辨，懂得知道是出于神的还是不出于神的，有真有假，我们就会学会分辨，也因为会有假的，所以我们才会更近前的，更谨慎的来寻求。好，所以因此神迹奇事成功的因素，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这是从神来的，那主权当然在神。如果是从恶者来的呢，主权还是在神嘛，神允许它发生，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小心来分辨。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知道神迹奇事之所以能够成就，是因为出于神。第二个呢，我们要检讨的或者我们要看的就是器皿，之所以能够行神迹奇事，这个器皿呢是一个寻求神、渴慕神、愿意被神所使用的信徒。那当然敌基督那些他们是顺服恶者、魔鬼、撒旦的，这个我们不谈了，但主要我们来看，在教会里面一个神迹奇事之所以能够成就，是因为这个器皿愿意配合、愿意顺服被神用。再来第三个，我们知道一个神迹奇事或是一个病得到医治之所以能够成就，在乎于信心。不仅仅是施行神迹奇事的人他要有信心，那个接受的人他也要有信心。我们从刚才讲的这个保罗在使徒行传14章8到15节让一个人能够起来行走，那是保罗看出来他有信心，而保罗呢，当然他自己也相信神要医治他，所以也有这个信心。两者都有这个信心的情况之下，神做工了，这个生来就瘸腿人能够跳起来，能够马上行走。这个神迹奇事其实最后还是要带出一个信息，要归荣耀给神，并且使徒保罗跟巴拿巴呢就趁这个机会也传扬福音，将救恩讲得清楚。也因此我们看到行神迹奇事成功的因素包含了这几方面，有神的大能显明，人的配合，还有有信心的来领受。那么感谢主，当我们也经历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也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很快的呢，今天的课程在这要告一个段落了，欢迎你来信交流你所学习的心得。我是袁哲善牧师，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星星